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甄建清。以下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加东版2011年11月号，题目是无债一身轻，撰文的是黎书斌。根据9月份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2011年第二季度的家庭负债与收入的比例接近 149%，与多伦多道明银行的经济报告结果 147% 差不多。另外，加拿大市场营销及分析服务公司的新统计也指出，自2007年以来，各个年龄阶层的借贷越来越多，65岁或以上的长者累积债务的速度比其他年龄组别快三倍。至于每个家庭的平均负债，多伦多为38,694元，稍微高于温哥华的38,424元，卡加利则高达50,890元。以上的数字并不包括房屋按揭。一般家庭债务高于收入乃是个不争的事实，借贷也似乎无可避免。因此，学习理财，尽快还清欠债，为将来的退休生活制定计划，方为上策。按统计局的报告显示，现今信贷市场的债务与个人可支配的收入比例，也就是负债与收入的比例，为历年来的最高。信贷市场的债务增加了 1.7%， 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 0.5%。 信贷市场的债务，其中包括房屋按揭以及消费者贷款，占家庭债务总额的 99%， 在第二个季度更创造了 1.57 万亿加元的创新纪录。其中，消费者借钱购买房子和汽车的速度比他们可支配的收入增长快三倍以上。这个新高的迹象显示，加拿大人借贷的意欲越来越高。不同的年龄借贷有不同的需要。首先是年轻一族，还没有赚钱能力的学生可以借助父母作为共同借贷人，申请教育信贷额来缴付学费。好些父母十分赞成这样的安排，认为更能培养孩子有借有还的责任感。然而，大多数的年轻人首次向银行借贷就是为了购买汽车，具体的就是汽车贷款。银行会以汽车的年份和型号等做批核贷款金额的标准，而新车更可以成为减低借贷利率的抵押品。也有不少未到30岁的年轻人，在储蓄足够的房屋首期后，便申请房屋按揭来达成初次置业的心愿。利有不逮者，仍可以找亲友做担保人，银行便会以他们的资产和收入等来做评估。另外一个年龄层是中老年人，中年人是以申请房屋按揭的居多，只要有能力支付房价的 35%， 某些银行可以豁免借贷人提交工资证明的条件。大部分的长者通常将房屋再次按揭得来的资金用作维修或者装修房屋，支付子女教育开支和投资等方面。由于他们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甚至已经是退休的人士，因此银行会根据他们房屋的价值、退休金和投资等来评估贷款的数目。为了让读者对借贷还款、有效理财的方法有更多的认识，本报的记者特别走访了某大银行的理财顾问，听取他们提供的意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专家建议有需要借贷的人士，不妨多跑几间银行，对比他们为客户提供的条件，比如利息之后，才做出决定。向银行申请借贷时，务必填写真实的资料，并提供收入证明，比如公司的证明书、工资单和税单等等。自雇人士则要递上 Notice of Assessment， 简称 NOA， 以证明申报收入的数目。银行在查核申请借贷者的收入、公共信用记录、资产、债务、抵押品等资料之后，一切顺利的话，几个工作日便能完成相关的文件。无论是向银行借贷或者使用信用卡消费，最关键的是准时还钱。如果每个月1号是还款日，千万不要以为在30号把支票存入便了事。要知道银行通常会保留支票几天之后才会转账，这个小疏忽 就会让你增加一项迟缓还款记录。另外要注意的是，银行可能在1号的午夜12点才转账，但如果你在1号的早上才付钱的话，同样可能已经过了银行的还款期限了。借贷人如果不能在60天内如期的还钱，银行或者有商量的余地，但是要好几个月都不还款，也没有理会银行有关部门的查问，银行便会将个案交由特别的部门处理，或者由其他的公司代为追讨欠债。到了这个地步，你的信用评分又会多了一项坏记录了。对于以上的提醒，大家绝不可掉以轻心。当你向银行或者其他的机构借钱时，他们会透过 TransUnion、Equifax、Experian 等信用调查评级机构翻查你的公众信用记录。如果以往还钱的记录良好，对日后申请更大笔的贷款，比如房屋按揭，更为有利。相反，记录欠佳，欠款不还，被人多次翻查信用记录的人，有关部门可能会对你的诚信产生怀疑，因而不接纳你的申请。此外，银行是不会借贷给破产人士的。怎样才能有效地处理个人的财务，以免债台高筑呢？首先是量入为出，击鼓防饥。专家建议，不妨先用一段时间，每天详细记录一天各样的开支，综合资料，再看看自己在用钱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如何减少无谓的消费。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应该养成量力为出的良好习惯，过有节制的生活，为退休预早做好计划。在每个月收到工资时，最好能按先后缓急的次序运用金钱。最好是利用自动转账的方式，先把工资的一部分，比如 10% 储蓄起来，日积月累储蓄到了一笔可观的金钱，用来做房屋的首期，或者子女的教育金，甚至应付突发急需的额外开支。第二个有效的处理个人财务的方法是先偿还高息的负债。在还钱方面，首先应该偿还最高利息的负债，有多余的钱的话，可以增加房屋按揭的还款额，然后才考虑投放在投资项目上。试想想，一间30万的房子，如果以25或30年来摊还房屋按揭的话，连本带利便要付出约60到70万，几乎是房价的几倍，数目十分惊人。至于信用卡的未付款，最好是全数还清，而并不是缴付最低的限额，否则在复利的滚动下，没完没了的信用卡欠额就会终生陪伴你。定下还款债务的限期，准时缴交欠款的做法，都是有助于你尽早达至无债一身轻的有效途径。第三个有效处理个人财务的方法是注册退休储蓄计划。十年前，一般人平均每年会投放7000到8000元到注册退休储蓄计划，但近年的平均数已经下跌到2到3000元，换而言之，日后的退休生活再难以得到保障。如果手头上的钱不足以购买每年 RRSP 的限额，不妨申请银行的注册退休储蓄计划贷款，其中的利息不止比信贷额低，还可以帮助借贷者善用一些税务上的优惠，例如将 RRSP 退税时的退款用在房屋按揭上，便可以缩短还款的年期。至于有效的处理个人财务的第四个建议是债务重整、财政检查。美国的经济危机成了加拿大人的借鉴，并间接鼓励国民积极处理个人的财务问题。近一两年来，申请个人贷款或者债务重整贷款的人数明显的递增，欠债者将多项的债务，比如使用多张信用卡来消费以及支付各样费用，集中在一个贷款内，并且在设定的期限以比一般信用卡较低的利率清还债务。有些银行便会为客户提供财政的健康检查服务，由理财顾问检视客户的财政状况，商讨退休的计划等等。通常他们对既能省钱又有效的理财方法大表欢迎，比如55岁的李先生年薪10万多元，用工资来缴付每月的汽车贷款、房屋按揭和信用卡等欠款，应该绰绰有余。 可是他却从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将所有的欠债还清。后来经理财顾问的提醒，让他知道虽然现在可以肆意的花费，享受高素质的生活，一旦失业的话怎么办？又问他有没有为十年后的退休生活做打算。结果李先生接纳理财顾问的建议，把信用卡的数目减到一张，并且定于五年内还清债务，之后还有五到六年时间储蓄金钱，为退休的生活做准备。目标既定，李先生现在感觉踏实多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希望大家下定决心，为无债一身轻的目标生活踏出第一步。以上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加东版2011年11月号，题目是《无债一身轻》，撰文的是黎书斌。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我是曾建青。